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大家复活节快乐！感谢主哈，在主日的时候都是非常的快乐啊，这个是复活节的主日啊，更是非常非常的喜乐。不过我们就是回到啊，这个是人与人的这个是现实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其实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中国人说家和万事兴，圣经还说什么，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然后呢，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宣教士他被差派到远方去宣教当然的话，教会差派宣教士出去，教会也非常的关心这位宣教士，所以就是宣教士去了宣教的合场不久之后教会就打电话去问他这个是你最近的情况如何你的宣教你的生活一切都好吗？宣教士马上回答说一切都很好，都很好，只是两样事情不太理想，不太好教会就问了，到底哪两样事情不太好呢？宣教士就回答教会，第一，和当地的百姓处不来，第二，和同行的宣教士处不来，除了这两件事情一切都很好。你的头不头痛？一切都很好，但是有两样事情不太好，和当地的百姓处不来，第二，和自己的同工处不来。所以我们看到人与人之间要和睦相处，彼此合一，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甚至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要彼此合一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在基督里合一哈，有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一二三，请。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诸天未曾生出，地以世界你未曾造成，从那时开始你就是神，主啊，从亘古到永远你都是神。主啊，你不仅是创造了天地万物，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主，你给我们提供了良辰美景，但是人类始祖从亚当 堕落以后，罪从义人入了世界，我们都成了罪人。但是天父上帝主啊，你没有放弃我们，你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主啊，你不是因为人类犯罪啊，突然间啊才措手不及，迫不得已才派基督来寻找我们，而是乃至你知道你在创世以前，你都知道了整体的计划，你赐给我们自由意志，你知道我们人类会犯罪堕落，但是神啊，你从亘古的时候，你从创造天地以先，你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计划，你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哪怕人类堕落了，我们在基督里还有出路。我们感谢赞美你，就要谢谢你，你差派基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啊，为我们生活了，生活了一个圣洁无罪的生命，最终却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在人看来这是何等可怜的一件事情，但是主啊，正是因为我们看到耶稣的死，主啊，我们是才知道，主啊，真的是这不是我们啊就应该要承担的后果吗？但是耶稣，你不仅是死了，主啊，你还从死里复活，主啊，因此你给我们预备了救恩，让我们在基督里有永远的盼望，让我们因信称义，罪得赦免，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得着一个永远的生命，一个复活的生命。主，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跟随道路的当中，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软弱，甚至有些时候我们偏行己路，有些时候我们在自己的家中，在教会和弟兄姊妹，我们因着自己的自私，因着我们的自我，主啊，我们导致了教会里面的不合一，导致家庭里面的不合一。主，我们求主你来赦免我们，让我们来思想我们从前处在一种何等可怜的境况当中，但是天父上帝，主耶稣，你却爱我们，却拯救我们。主啊，求主你用你的爱触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回应你的爱，让我们能够在自己软弱的时候，靠着主耶稣复活的能力来胜过我们的自我自私，能够活出你复活的生命，以致我们能够同心合意，彼此相爱。主，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求主你的灵恩膏你卑微无用的仆人，也恩膏你的每个孩子，恩膏每个来到这里慕道的福音的朋友，让我们因你的话语同感一灵，同得造就，让我们因你的话语生命更新改变。主，我们也求主你特别的来，在今天复活节的主日，你来赐福普天下奉你名聚会的地方，让你的每个儿女，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都能够大得祝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去求，阿们。大家请坐。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在基督里合一，而合一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合一很不容易达到啊。没有基督，人与人之间是很难合一的，没有基督，人与人之间呢，根本是无法合一的。那么在基督里呢，合一其实也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在基督里啊，合一成为可能，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应该要追求合一，维护合一。今天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分享啊，在基督里合一啊。第一的话，我们是纪念从前的景况；第二的话是思想基督的宏恩；第三的话是活出啊合一的生活。我们先来分享啊，这个是第一点，纪念从前的景况，纪念从前的景况。以弗所书二章11-12节这么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证明原是那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以弗所书的读者是以弗所教会的这个是信徒哈。那么以弗所是罗马帝国这个是亚细亚省的首府，位于现今的这个是土耳其的这个是西海岸，是一个港口城市，西面这个是西面是爱琴海。 这个是以弗所，离这个是耶路撒冷直线距离其实就超过600英里。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呢，有许多是犹太人特别是刚刚开始的时候。但是呢，以弗所教会也有许多这个是信徒，是当地的以弗宗教和文化的原因当然最根本是人的罪性的原因。犹太人和这个是外邦人之间有许许多多的隔阂，甚至成为基督徒以后这个是犹太基督徒和这个是外邦变成基督徒这些人之间可能仍然会有许多的这个是阻隔。回想他们当初的这个是信主之前这种背景，那么犹太人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被称为神的选民，他们的内心有许多的骄傲。有一些犹太人相信神创造外邦人是要使用外邦人作为地里燃烧的这个是材料，这种想法多么的可怕。想想有许多的犹太人呢，相信这个是神只爱犹太人只爱以色列民族，却恨其他的民族。如果一个犹太人跟外邦人结婚了，你猜他的家里会做一些什么的事情？会去参加他的婚礼吗？如果犹太人跟外邦人结婚，他家里的人是怎么反应的？如果一个犹太人真的跟外邦人结婚了，那么无论是他娶了一个外邦的妻子，或是嫁给外邦人了，那么他的父亲就会带领全家的人给他举行一场葬礼，是举行一场葬礼。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表明这个孩子对于这个是宗教，对于民族，对于这个是家庭而言，这个孩子已经死了。因此他们结婚的时候，他的家里会给他举行葬礼，多么的可怕。另外的话，犹太人由于害怕这个是沾染污秽，大多数的犹太人他都绝对不会踏进外邦人的家，他也不会让外邦人走进他的家门。几百年来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这种仇恨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因为犹太人的骄傲，大家可以想想外邦人是怎么对他。其实外邦人对犹太人也是非常的仇视的， 也恨犹太人，讨厌犹太人。以弗所又有以弗所的文化，以弗所是一个具有浓厚的希腊文化的大城市。希腊人呢，对自己的文化也是感到非常的自豪的，他们有强烈的这个是民族的优越感。希腊人看自己是文明人，其他人呢，其他人都是野蛮人。所以希腊人说人分两种，人分两种，希腊人和野蛮人。想想希腊人也是多么的这个是骄傲以弗所的教会里面有许多的犹太人，也有许多的以弗所人，就是希腊文化背景的这些人。所以这个是教会里面既有犹太人，也有许多的外邦人，既有犹太信徒，也有许多的外邦信徒。在这种背景之下要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要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需要大家都有从神而来的眼光，用神的眼光看自己看别人，都要看得合乎中道。以弗所书的这个是第一章，介绍了神对他所拣选的人这个是计划。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介绍了这个神拣选的计划，神怎么拣选，怎么赐福他所拣选的人，这个计划。那么是什么呢？过去我们是被拣选，现今的话我们蒙救赎，将来的话我们还要得基业，在天上享受神给我们预备一切的丰盛。这就是神对他的百姓的一个计划。接着的话到了这个是以弗所书第二章1-10节，那么这个是保罗给我们介绍了神的计划是如何实现的，也就是我们上一次我们所分享的题目是什么，叫出死入生呢？出死入生。那么过去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然后如今呢，神叫我们活过来。过去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的邪灵，放纵肉体的私欲。而如今呢，神让我们与基督一同的活过来，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行善呢。过去可能我们行某些的善，但是都是不认识神的这些善，没有从神的意义上来行善， 那么神拯救我们之后，为要让我们行善，不仅是行善，而且我们行善的时候，我们还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使神的名得荣耀。同时的话，神让我们行善，让我们能够与神同行，我们也就能够享受我们行善的过程当中，与神同行的过程当中，那种从天而来的平安跟喜乐。重生得救的人在本质上是已经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那么我们之间的话也应该是要彼此的和好。所以的话，这个是为了提醒以弗所的，这个是信徒要彼此和好，彼此合一。保罗就提醒他们要怎么样，要记得从前的景况。保罗提醒他们，你们要记得从前的景况。保罗的提醒啊，对这个是外邦信徒是一个直接的提醒，对犹太的信徒的话，在他提醒外邦人的过程当中，他其实也是提醒了这个是以弗所的，这个是那些犹太的信徒。所以第十一节保罗这么说，第十一节他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在这里的话，这个是你们是谁，这个你们其实是指这个是外邦的信徒哈。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证明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犹太人把其他的民族通通称为什么，通通称为这个是外邦人，非常的骄傲和非常的自我为中心。当我就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其实我们中国人其实也非常非常的有这种类似的情况。我们中国人好像无论到了哪个国家啊，我们都说我们中国人啊，他们外国人呢、啊？我们中国人，他们外国人，我们来到了外国，我们还说我们中国人，他们外国人。我们总是把中国以外的人通通说成外国人。我们已经到了别的国家的话，我们还说别人是外国人。所以看看中国人也是何等的自我为中心哈，不能说每一个，但是很多，我想可能这个是自我为中心，不仅仅是中国人的问题，应该是全世界人的这个是问题。所以中国人我们称别人叫外国人，犹太人称其他人叫做外邦人，我想世界上其他的民族也不会太例外。那我们回来看看这个是犹太人呢，而犹太人对他们自己的血统和对他们所受的这个是割礼，他们是感到非常的骄傲。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又与亚伯拉罕立约，他说君王要从你的后裔而生出来。后来神又与亚伯拉罕立约，神应许亚伯拉罕，神要把这个是迦南美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并且神又应许我要做你和你子孙后代的神。但是神的话，我跟你立约，但是你们需要有一个立约的记号，就是你和你的子子孙孙都要受割礼作为立约的记号。因此呢，以色列人子子孙孙都受割礼，表明他们是属神的子民。神拣选以色列人不仅是要让他们承受神特别的祝福，也是要怎么样，也是要让他们将神的这个是祝福传递给别人了。神拣选他们不是说我只祝福你们这一群，当初那个神已经对亚伯拉罕说了，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对不对？所以的话，这个是以色列民族他要承受一个使命，让别人因他得到福气。但是的话，那个是以色列人的话，他怎么样，他就只记得哎，我是被拣选的民族，他记得他是被拣选的，他记得他很特殊，但是他忘记了神给他的使命。他们不是向外邦人做见证，而是非常的轻蔑的，很藐视的称这些别的民族啊，你们这些外邦人，你们没受割礼，这些不受割礼的外邦人。所以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这么称呼别的民族。在这里保罗只是描述过往的世代里面以色列人是多么的骄傲，是多么的藐视外邦人。保罗他并没有支持这种看法，保罗没有支持他们这种做法，保罗不支持他们这种说法。相反呢，保罗他非常反对以色列人这种看法，这种说法，并且提醒以色列人，当然保罗他自己也是以色列人，但是保罗其实是提醒以色列人，我们以色列人，你们以色列人不要骄傲。 所以在这个是十一节的下半节，保罗是这么说，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成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言下之意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呢，你们也不要骄傲，受割礼，你们受了割礼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不明白神的旨意，你们对神没有真正的信心，你们对神没有真正的敬畏，因此你们受了割礼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处，你们只不过是凭人的手在你们的身上动了一个手术而已，这有什么可夸呢？这根本你这个割礼没有任何的意义，你不敬畏神的话，这个割礼对你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我们怎么知道？其实在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保罗他这么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什么？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以色列人呢，你们不要夸口你有割礼，你有割礼，你有没有做新造的人呢？如果你不做新造的人，你这个割礼是毫无意义。就保罗这个是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保罗就继续的提醒这些外邦的信徒，要记得信主之前的光景啊。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当保罗提醒他们记得那时的可怜境况的时候，保罗其实同时也提醒他们要记得现在所蒙的祝福啊，是多么的丰盛，对不对？中国人喜欢说叫忆苦思甜，但很多时候就是你要忆苦的时候就表示说你要思甜啊，你过去不好的话就表明你现在已经很好，你现在已经很好了，不要过去当初是多么的不好。保罗在这里的话不仅是两种境况的对比，而保罗是把过去的悲惨跟如今的丰盛对比的时候，是提醒他们纪念神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所以的话，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言下之意你们如今啊在基督里，那时你们在以色列国民以外，言下之意如今你们在属灵的领域里面成为了真正的以色列国民，那时你们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言下之意如今你们在基督里，你们不再是外人，你们已经是家里人了。最后保罗说，那时你们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外邦人真的没有指望没有神吗？外邦人是不是真的没有指望没有神？外邦人他们的问题并不是没有指望没有神，而是他们没有真正的指望，也不认识真神。他们其实有许许多多的指望，可能跟世界上其他各地的人都一样，都有很多很多的指望，指望升官，指望发财，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健康平安，希望自己过得快乐。大家都会有很多的指望，都会有很多的盼望，但是的话，很多人却没有永恒的指望，没有真正的指望，没有神。他们敬拜的也不是没有神，他们敬拜许许多多的神，但是呢，他们却不认识这位这个是创造宇宙万物赐给他们生命气息的神。以弗所人好像是敬拜很多很多的神，各种各样的神呢，但是的话他们唯独缺少认识的就是这位创造天地万物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不认识真神是他们没有指望的根本原因，因为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按血统来说我们都不是以色列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信主之前我们和当年的以弗所的外邦人一模一样的，正如保罗所说的，这是我们信主之前的这个是光景啊。虽然以弗所书他所写的是给以弗所的信徒，他在这段说当时的外邦信徒，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是一样的，这个是处境啊。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我们信主之前的时候，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就是没有真指望，没有神，就是没有真神。但是的话，我们想想外邦人如此，可是以色列人呢， 在他们悔改信主之前，其实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没有本质的区别。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以色列人也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在基督里合一，而我们首先怎么样才能够合一？首先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前的境况，你记得从前的境况，你对神会有更深的感恩。你要记得从前的境况，你知道你所蒙的恩召何等的丰盛，你对神会有爱，会有更深的回应，这才是我们能够合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第二点的话就是思想基督的宏恩，所以的话纪念从前的境况跟思想基督的宏恩，这是一体的两面。你不知道从前何等的悲惨，就不知道如今是何等的蒙福。第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是指那些已经归向耶稣的外邦人。按照犹太人原来的观念，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有摩西的律法，再加上他们在这个是耶路撒冷有圣殿，他们认为自己是与神亲近的人，而其他人的话却是远离神的，远离神的人。保罗指出外邦人那些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呢，如今他们在基督里靠着耶稣基督的这个是在十字架上所流出来的宝血，他们凭着对主耶稣的信靠，他们已经是罪得赦免，他们已经是因信称义，他们已经与神亲近了。感谢主，这是一个何等伟大的一个改变。而事实上呢，犹太人也不是靠着亚伯拉罕的关系得与神亲近，犹太人其实他们也是靠着主耶稣，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来的宝血，他们也是在基督里得与神亲近的。第十四节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因他使我们和睦，如果大家读这个和合版圣经，大家看到这个括弧里面原文是什么呢？因他是我们的和睦， He is our peace， 他是我们的和睦，和睦就和平哈。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因他是我们的和平，将两下合而为一。这个是两下是什么意思呢？两下就是 us both， 我们两者。这个是两下是什么呢？两下就是两者。两者是指谁呢？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所以在十四节保罗的意思是说，主耶稣是我们的和睦，他将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这两者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个隔断的墙就是这个是隔断的，这个是仇恨的墙。保罗用这个是中间隔断的墙来形容这个是以色列人还有外邦人之间这种完全隔绝的这种障碍。以色列人的圣殿呢，它其实里面的确有一道这个是叫中间隔断的墙啊，把以色列人的这个是什么，把以色列人院和外邦人院就分开。所以这个是圣殿里面的话又分为这个什么以色列人院，然后还有外邦人院，然后中间有个隔断的墙，然后墙上怎么样，墙上刻着警示的这个是文字，用来怎么样，就是要提醒以色列人跟外邦人要分开。所以这个警示文字怎么写，他说外邦人不得入内，否则自取灭亡。就如果你进入这个是你这个外邦人越过外邦人院进入这个是以色列人院的话，会被打死的，外邦人不得入内，否则自取灭亡。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这种中间隔断的墙，其实远远比圣殿里面这堵看得见的墙是更严重的。因为这堵隔断的墙是人心中的罪，是彼此的仇视，彼此的这种敌对。那么这种犹太人有犹太人的骄傲，外邦人有外邦人的骄傲，大家都彼此看不起，大家都彼此仇恨，这堵墙如此的这个是坚不可摧。主耶稣如何拆毁这堵中间隔断的墙呢？十五节他告诉我们，十五节保罗这么说， 他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两下就是两者哈，这个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为要将两者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这个冤仇原来是用来修饰上面这个是中间隔断的墙，却如果我们去读这个是环球版圣经的时候，第十四到第十五节他就会这么翻译，因为基督自己就是我们的和平，他使双方合而为一，拆毁了隔在中间仇恨的墙，就是以自己的肉身废掉了律法的种种诫命和规条，使两者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人，这样就缔造了和平。那么主耶稣他怎么可能废掉律法上的规条呢？大家如果是读圣经比较熟悉新约，特别是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这个是登山宝训，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那里他就亲自说过，莫想我来要废掉什么律法和先知，对不对？主耶稣亲自说的，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那么主耶稣他又怎么可能废掉律法上的规条呢？其实当保罗说基督以自己的身体废掉那记载在律法上的规条的时候，保罗所指的是什么呢？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他就废掉了律法对我们的定罪啊。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的时候，他废掉了这个是律法对我们的定罪。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亲自了顺服所有的律法，他亲自的遵守了所有的律法，他亲自成全了所有的律法。主耶稣他是圣洁无罪的人子，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也是百分之百的神，他完全圣洁无罪。因此当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承担了我们违背律法的一切的后果，这就是他以自己的身体废掉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的意思。因为主耶稣已经替我们受了一切的刑罚，将来我们不再需要受到罪的刑罚，将来我们面对神，将来这个是大审判的时候，我们不要再受这个是律法的审判，不要再受这个罪的刑罚，因为耶稣都已经担当了。正如这个是保罗他在这个是哥罗西书上所讲的，哥罗西书这个是二章十三到十四节，保罗这么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啊。哥罗西书这个是二章十四节，很重要哈，二章十四节，又涂抹了在律法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流血舍命，所以的话将来这个是律法对我们的控告，这个是罪的刑罚已经被耶稣替代了。主耶稣以自己的身体为人类成就了救恩，拆毁了神人之间的这个是阻隔，也将犹太人和外邦人这两者借着自己呢就造成一个新的人类，这个新的人类叫什么？叫做基督徒。凡是在基督里的人都是基督徒，都是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类无论原来是犹太人，无论原来是外邦人，无论你是什么 人种什么肤色，如今都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造的人，都是神的儿女。因此的话与神和好，我们应该也要怎么样？也应该要彼此的和好。所以十六到第十八节这么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就是使两者哈，使这个是外邦信徒跟这个是犹太信徒归为一体，与神和好，都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所以我们看到福音是非常奇妙的好消息。罗马书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个大能怎么体现呢？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说的话，这个是大能的话，将来我们不要受地狱的审判了。但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还会体现在我们信耶稣之后，这个是生命的改变。中国人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不对？但是当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人生观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当然我们不会一下子变得完美，但是的话，我们会发生很本质的改变。感谢神，这就是福音的大能。没有任何一个真正接受福音的人生命不改变的。大家想想，这个是以弗所书的作者保罗，对不对？保罗原来是信犹太教的，他信奉的是旧约的律法，然后他也非常热心非常虔诚的侍奉他的神。但是那时候他不认识基督，他以为他是虔诚的侍奉神，其实他是在逼迫神。因为他觉得他很虔诚，他觉得基督徒是一个错误的信仰，他信的是旧约，他觉得那个是耶稣，不是复活的主。因此的话，他就到处去逼迫基督徒，逼迫那些跟他信仰不同的人。当保罗在这个是大马色的路上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被主耶稣这个是大光照耀，天上的大光照耀他，天上有声音问他，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当时候叫做扫罗嘛，所以天上有声音，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那时候的这个是保罗，他突然间不知道，他去逼迫基督徒，他就说主啊，你是谁？很奇妙哈，他不知道他说耶稣是谁，他说主啊，你是谁？你都称呼我是主了，那我就是主啊。所以保罗就是在那时候，他被主更新改变，他悔改，然后接受耶稣，他成为了这个是基督徒。从此以后，他的生命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这个是改变。从此以后，他不再逼迫基督徒，相反呢，他到处去传扬福音。我们也知道保罗为了传扬福音，他自己遭受了很多逼迫。以前他逼迫基督徒，后来的话他为了传扬福音，他遭受了很多的逼迫，但是他没有放弃，他继续的去传扬福音。我们看到福音的大能更新改变一个人，我们也看见与神和好是与人和好的核心前提，与神和好是与人和好的，这个是核心前提。感谢赞美神。第十七节他就说，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所以远处的人指的是外邦人，近处的人指的是犹太人。其实呢，不仅仅是外邦人需要福音，犹太人也需要福音。因为犹太人和外邦人同样都是罪人，都需要福音，都需要神的拯救。犹太人和外邦人原本彼此为仇，但是因为福音的缘故，他们悔改之后都成了基督徒，成为一个新的族类，成为了主内的弟兄姊妹，被同一个圣灵所感动，一同来敬拜神，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第十八节说，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我们只有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各个他山上所流的宝血，我们只有借着因为信靠他，我们才能够被他的圣灵内住，能够被他的圣灵所感动，然后的话我们能够在基督里能够合而为一，进而呢怎么得以进到父的面前。所以感谢赞美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是复活节，我们欢喜快乐在这里敬拜，是何等欢喜快乐的一件事情。我想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唱诗敬拜，我们想深信，如果我们不是基督徒，不会有这样的喜乐。复活的主改变我们的生命。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如果还不认识耶稣基督，如果你在我们当中，我真的是盼望你也能够认识到你也是一个罪人。就像保罗说，从前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不是说我们为非作歹，不是说我们杀人放火，而是说我们从前不认识神，我们有得罪人的地方，我们会有这个是内心的亏欠，我们有些时候不该做的坏事，不该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可能我们受环境的这个是影响，我们或者为着自里面的一些利益，某些的处境我们去做了，有些时候我们 会懊悔，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么做也是人之常情，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谁不自私呢？可能我们会这么安慰自己。有很多时候我们该做的一些好事情，一些该尽的责任，我们没有去尽，这其实在神的面前就是罪。因着罪的缘故，我们人与神是隔绝的。但是感谢神，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主耶稣他活出了一个圣洁的生命，他在世上活了30多年，最终却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不过感谢赞美主，主耶稣他不仅仅是为我们钉十字架，而是主耶稣他被埋葬了，3天之后他复活升天了。所以主耶稣他的空坟墓就是最好的一个物证，而他的那些门徒生命的改变，这就是生命的见证了。许许多多的基督徒见了都看见主耶稣的复活，所以历世历代以来有多，这个是当初有很多的，这个是见证人见证主耶稣的复活，这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情。感谢赞美神，他复活的，他这个是空坟墓。如果人家要攻击基督教，你只要找出耶稣的尸体，那么基督教都会垮掉，但是没有人能够做得到。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盼望你能够早日的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你也会同样得到罪的赦免，你会因信称义，得着这个复活的生命，这个蒙福的生命。盼望你能够早日得着，甚至是今日得着。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在基督里合一。合一是一件很难做得到的事情，但是呢，在基督里合一是可能的，因为主耶稣借着他所流的宝血，他已经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他在本质上已经除去了我们与神之间的阻隔，他在本质上也已经除去了我们基督徒之间彼此的阻隔。因为基督徒在地位上是圣洁的，是属神的儿女，这是我们身份的本质。当然我们的这个是生活形态还没有完全的圣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是在一个叫已然未然的过程当中，叫 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们现在有个圣洁的地位，神在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但是我们自己还在一个成圣的过程当中，到主再来的时候，他救赎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完全的圣洁。因此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要追求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还应该要追求活出合一的生活。所以下面我们来分享啊，最后一点，活出合一的生活。第19节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保罗他提醒外邦的信徒，从前你们是外邦人，如今你们不再是外邦人，你们是和以色列人一样，都是神的选民，都是哪里的公民啊？其实都是天国的公民啊，与圣徒同国。这并不是说外邦人变成了以色列的国民，而是指什么呢？而是指外邦人和犹太人，他们都因为信靠耶稣基督而一起的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天国的公民。天国的公民，你们不仅仅是同为天国的公民，你们也是一起成为神家里的人了。这不仅仅是对外邦信徒的一个提醒，也是对犹太信徒的提醒。既然你们每一个信徒都是天国的公民，也都是神家里的人，你们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你们也都是蒙神所爱的，因此你们要爱神，你们也要彼此接纳。神已经接纳了你们，神已经爱了你们，你们也应该要彼此接纳，你们也应该要彼此相爱，活出合一的生活。所以我们明白这些真理，我们明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这个牺牲，他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主耶稣所付出这一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谦卑我们自己，我们为着主的缘故，我们舍己，我们相爱，我们合一。当然的话，合一是不是统一？合一不等于统一， 合一不等于我们没有差异，对吗？合一不等于统一，合一不等于我们没有差异。合一是指我们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尊重，彼此扶持，取长补短，一起服侍神，一起靠着神的恩典，彼此建造灵命，使整个教会和我们个人的灵命都能够一起的成长，使神的名能够得着荣耀，这才是真正的合一。合一不是统一，但是合一的话是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取长补短，彼此的建造，一起的来建造神的家。亲爱的弟兄姊妹，灵命的成长，彼此的合一，必须要以圣经为基础，以基督为中心。第二十节告诉我们，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使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是什么呢？是指他们所教导的启示。那么这些启示的这个是书面的记载，就是现在的这个是新约的圣经啊。在这里所说的这个是先知，这里所说的先知放在使徒的后面，是指的这个是新约啊，里面的这个是旧约有旧约的先知，对不对？新约里面有新约的先知，这个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啊，跟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啊，这个是二十八节都提到这个是新约里面的先知。谈到建造，怎么建造教会，谈到神赐给教会的恩赐的时候，保罗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所以这时候的话这个先知是指新约的先知。这个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他给教会所赐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那也会谈到这个是新约教会的先知。感谢赞美神。那么信徒灵命的成长必须要以这个是圣经为根基，以这个是基督为中心。基督啊，是我们信仰的这个是房角石，这个是房角石，是古代建筑这个是主要架构的一部分，必须足够的坚固才能够撑起，基于这个是上面的这个是建筑。然后呢，房角石它的位置必须需要非常的精确，因为其他的这个是架构都要以这个是房角石为基准的，所以房角石是基础，是定位者，也是整个建筑的维系者。这就是耶稣基督在神的国度当中，在神的家中，以及在神的教会里面，就是在神的殿当中的这个是地位。每一个基督徒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那么在神的家中是什么样一个角色？我想大家读这个是彼得前书的，大家知道我们都是什么，都是活什么，都是活石。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可以说都是建成圣殿的一块活石，一块一块的这个是活石，建成一个一个的这个是房间，一个一个的这个是房间啊，又构建成这个是，又构建成主的圣殿哈。当然，在主耶稣再来之前，主的圣殿会不断的被这个建造，因为会有不断的会有基督徒加入到这个是教会当中，也就是说加入到这个是神的圣殿当中。因此，保罗怎么说？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基督徒要彼此的搭配，是不是马上建成主的圣殿呢？是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这个教会在不断的这个是建造。所以教堂的话可以建成，但是教会的话要不断的建造，不断的成长，因为教会的话就是神所呼召出来的这群人，我们要不断的成长，然后的话加进来的人跟我们一起的成长，所以神的圣殿，神的教会在不断的被建造。使徒彼得这么说，你们作为活石要被建成属灵的殿，成为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蒙神悦纳的属灵祭物。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什么？是在基督里合一，在基督里合一。亲爱的弟兄姊妹，要做到合一难不难？难。你这么小都知道难，但是要做到合一难哈，要做到合一可能不可能？可能吗？可能哈，可能，感谢神。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借着你们许多的服事，我看到合一是可能的。虽然合一不容易，但是合一是可能的。今天的这个是诗班献唱，让我们看到什么叫做合一，对不对？诗班的献唱让我们看到什么叫做合一，诗班唱的真美，对不对？感谢赞美主。那么诗班唱的这么美，是不是因为每个人都弹琴？不是，不是因为每个人都弹琴，不是因为每个人都指挥，也不是因为每个人都唱同样的声音，而是因为大家都听指挥的，有唱男声的，有唱女声的，有唱高音的，有唱低音的，都听指挥的，都听指挥，对不对？然后都与这个司琴搭配，司琴呢，他也要注意大家唱的歌声，也跟大家搭配，这样子就产生非常合一，产生很和谐、很美好的声音。感谢赞美主。诗班唱得这么好，台前的工作很重要，幕后的工作呢？幕后的工作也一样重要，真的是一样的重要。如果后台的这个是调音调得不好，声音的这个是效果就怎么样，大打折扣。如果大家唱得好，声音也调得好，如果这个是 PPT 操控啊，操控不好，歌词乱了套的话，那么是这个是现唱的后果，现唱的这个是不叫效果，这个现唱的后果也会很有后果。所以的话是大家一起的来搭配，要大家一起的搭配，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我们说好吗？大家好才是真的好，阿们，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所以一个人好不够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必须要同心合一，我们的服事才能够有美好的效果，我们的服事才能够容神一人，我们也才能够享受到在服事里面的这种喜乐跟甜美。当我们同心合意的时候，服事很甜美，可能会很辛苦，会很甜美。但是如果你不同心不同意，见到他都烦，对不对？你看到你不喜欢的人你就会烦，但是你看到你喜欢的人的话，你就会欢喜。技能的不足，但是我们内心合一的时候，很多技能的不足我们就能够克服，一起同心合意就能够克服很多的困难。在进步当中，在成长当中，我们能够同心合意，我们有很多的喜乐跟甜美。我在这里不仅仅是这个夸奖诗班，为诗班感谢神，其实在教会当中还有许许多多默默的服侍彼此搭配的好榜样。感谢神，其实昨天啊，这个是有这个是复活节彩蛋的活动，有许多许多的弟兄姊妹服侍各种节目，还有包括弟兄姊妹能够服侍提供午餐的，有非常好的午餐。哇，来的人就是那个是车都停满了，都停到很远的地方。所以有许许多多的服侍，那么在这里的话，有看得见的，有看不见的，那么就是要有这么一个复活节的彩蛋的活动，需要有许多许多的这种搭配。感谢神，可能我们不一定注意到某个人服侍了很多，但是的话是大家共同的服侍，就做成了美好的果效。感谢赞美神。在这个是服侍的里面，真的是不仅是为诗班感谢神，那想想其他的服侍，在门口接待的，当事务员的，对不对？还有看顾婴幼儿的，教导儿童主日学的，教导成人主日学的，带领祷告会的，预备主日的圣餐的，或者还有什么，还有特别是我们国语堂，还有这个是我们时间比较晚会后的话，我们有什么，我们有爱宴。所以这一切的服事都需要有许多的爱心，都需要有许多的谦卑，才能够和别人同心合意的搭配。一个人 能不能服事的过来，再能干的话也服事不来。所以的话我们必须要搭配，要搭配的话就必须要合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为你们感谢神，求主纪念你们在主里面所摆上的爱心和劳苦，盼望我们真的是可以同心合意，一起的来侍奉。亲爱的弟兄姊妹，从前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没有盼望的外邦人，如今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活过来，是蒙神所爱的家里人，盼望我们 都纪念从前的景况，思想基督的洪恩，活出合一的生活。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啊，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从前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可能我们还不觉得，我们可能还觉得自己还有许许多的追求，许许多多的盼望，我们可能觉得可能我们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我们可以赚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幸福。但是我们从前是瞎眼的，因着主你的拣选，因着主你预备环境让我们归向基督，我们如今在基督里活过来。我们知道从前我们是失丧的，如今我们被你寻回到神的家里，成为神家里的人，是属于天国的公民。在神的家里我们有神你做我们的天父，有耶稣基督你做我们的长兄，有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互为肢体。主啊，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一群，我们为此献上满心的感谢。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蒙了厚恩，但是有多少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蒙恩之前那种苦境。主啊，有些时候我们偏行己路。主啊，求主你特别的来赦免我们。今天再次在复活节主日的时候，让我们因着你的拣选，因着你的救赎，让我们为你的爱献上满心的感谢。让我们因你的爱，我们愿意回应你的爱。让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回转来归向你，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在你的面前切切的祷告，来依靠你的大能大力，能够克服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让我们学会彼此相爱，能够活出一个彼此合一的一个生活，使你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主啊，感谢赞美主。主啊，愿你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更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被尊为大。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我知道我的救赎救活着，他是有 Yeah.